英国首相话，各国防止冲突升级，36万以色列军将会喺地面作战。英国情报显示，中共间谍活动构成重大威胁。欧盟筹备自己嘅峰会，同中共“一带一路”竞争。哈萨克不再向俄罗斯出口106种军需物资。南韩总统揭露长津湖战役真相，拆穿中共虚假宣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拜登刚刚访问完以色列之后，19号英国首相辛伟成抵达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赫尔佐格会面，并誓言英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英国传奇精锐部队特种空勤团 SAS 准备营救被困在加沙的人质，而以色列军队已经完成对加沙走廊发动地面攻击的准备工作。当日辛伟成表示，加沙阿克利医院发生的致命爆炸应该成为该地区和全世界领导人共同避免冲突进一步危险升级的分水岭，英国将会站在最前线。19号法国杂志 Le Point 援引欧洲情报机构的评估，加沙医院的死亡人数在15至50人之间，而哈马斯第一时间说500人被以色列杀了。有人说全球多间大媒体竟然信了，可笑的是美国议员为此冲击国会， BBC 等传媒拒绝认错，在认知战场西方国家彻底输了。英国外相其赞明将会在未来三日内前往埃及、土耳其和卡塔尔，讨论开放拉法口岸向平民提供援助，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等问题。英国表示，这三个国家对维护地区稳定、解救人质和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的国际努力至关重要。据英国 iNews 报道，一些军事和安全消息人士透露， SAS 成员正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特种部队合作收集情报，可能会进入加沙解救英国人质。安全和情报组织首席执行官克伦普表示，拥有强大特种部队能力的西方国家都将会和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合作，帮助营救他们的公民。哈马斯将人质分布在加沙地区的各个角落，他们将它视为和以色列谈判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英国陆军前总参谋长丹纳特表示，解救人质是英国特种部队的专长之一。英国特种部队在肯亚、尼日利亚和也门执行了三次人质营救任务。另外，以色列征召了36万预备役军人，占总人口的 3.8%。以军已经做好重大行动准备，就是打地面战，逐条街道、逐栋大楼清除哈马斯。不过加沙拥有规模惊人的隧道网络，地上地下全部都是阵地，哈马斯还扣押了大约200名人质。而哈马斯下属军事组织卡桑旅是今次突击以色列的绝对主力，大约有15000到40000人之间。哈马斯一开始就设计了军事和政治分离的政策，哈马斯负责谈判，卡桑旅负责武装攻击。卡桑旅的首领成为以色列最重视的定点清除目标，首任指挥官阿亚什1996年被以色列特工暗杀，第二任指挥官谢哈德2002年死于以色列 F-16 投下的炸弹，第三任指挥官德伊夫自1995年以来就成为以军的头号通缉犯，在20多年里面躲过7次暗杀。2015年美国国务院将他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而在19号，哈马斯安全部队负责人梅森及其家人在以色列空袭当中遇袭身亡。此外，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战的最大阻碍是哈马斯的地下隧道。哈马斯建起一个复杂的隧道网络，主要用于输送军民物资和人员。一旦以军进入加沙走廊，卡桑旅必然会利用隧道进行防御和反击。加上隧道里面往往有平民，甚至有人质，一旦被摧毁，势必会带来一场浩劫。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麦肯齐说，我觉得以军今次会落重手，这样对所有人而言将会是场浴血大战。德国正在向塞浦路斯派遣军队，以便在必要时参加加沙或者黎巴嫩的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指，争端正在升级当中。而家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英国、法国、澳洲都对黎巴嫩发布旅游警告。19号，美国参议院力挺以色列，议案以97-0通过。美国海军宣布，第六舰队指挥舰惠特尼山号已经启程前往东地中海，支援美国军援以色列的行动。以色列接收第一批美国装甲运兵车，旨在替换战斗当中的受损车辆。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朗这几个国家，如果想为哈马斯援助武器和补给已经不太可能，而以军又在陆路将哈马斯彻底包围住，美国和以色列要关门打狗，彻底清除哈马斯。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纳姆和五眼联盟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一起，就不断升级的中共间谍和技术导致威胁发出了严正警告。这些间谍活动对英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产生了重大威胁。麦卡纳姆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中共间谍已经试图通过网络和英国20,000多人取得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他强调要提防中共对私人企业和学术机构的间谍活动，无论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定是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都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但是他们以前可能从未想过这一点。麦卡纳姆警告说，这些史诗级规模的行动不仅仅是数据盗窃，它还代表了在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高风险，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方面，主导地位不仅意味着经济繁荣，还意味着全球影响力。麦卡纳姆还表示，我特意从专制国家的角度来讲，在新兴技术方面，最重要的风险来自于中共政府。不仅在科技方面，中共亦都喺度积极利用间谍影响英国嘅民主政治。就喺上个月，《泰晤士报》揭露，喺议会工作嘅英国研究员加斯被情报部门以间谍罪拘捕，佢被指控向中共当局提供情报。另外，英国议员亦都不断咁发出警告，英国大学好容易成为中共渗透嘅目标。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在7月发表的报告当中说，中共设法引导或者摄取英国学术研究来获得经济优势。中英两国在军民两用科技方面的合作研究亦都被中共军方用于谋取利益。英国前保守党领袖施智安爵士说，英国大学近年来过于依赖中国的资金，而剑桥大学是最严重的犯罪者之一，政府需要紧急成立一个调查组，调查英国一系列机构和公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澳洲安全局局长伯吉斯表示，所有国家都有间谍活动，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活动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间谍活动。中共间谍活动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彭博社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欧盟下个礼拜将会接待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推动他志在和中国在战略地区竞争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一名因为保密准备工作而匿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出席10月25至2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全球门户论坛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包括孟加拉、塞内加尔、纳米比亚和摩尔多瓦、埃及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尚未确定。在欧盟这个峰会之前一周，中共聚集了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庆祝他全球投资计划“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已经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据智库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估计，该项目在第一个10年就筹集了10万亿美元。这样意味着欧盟的竞争将会面临一场艰苦的斗争。据这位欧盟官员说，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希望今次峰会比北京的峰会规模更小，但重点更突出，并希望会议能够宣布大约20项决定，以开始建立全球门户。会议将会在欧盟峰会前夕开始。据欧盟委员会网站介绍，全球门户是欧盟耗资3000亿欧元，大约3222亿美元的计划， 旨在促进数码、能源和交通领域的智能、清洁和安全的联系。欧盟及其盟国正在和中国等国家竞争在新兴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该论坛将会汇集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以及有意投资项目的伙伴国和欧洲公司。预计来自主要欧盟公司的高级代表将会出席。预计欧盟将会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签署两项谅解备忘录。欧盟在寻求供应商多元化之际，放宽对关键原材料的准入。这些协议是欧盟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洛比托泛非走廊努力的一部分。该走廊是一个连接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铁路项目，目的是使原材料和矿产能够跨越大西洋运输。彭博社说，出席北京一带一路会议的代表在包括清洁能源在内的几个行业签署了价值972亿美元的交易，但有关这些交易的性质或者跨行业分配金额的公开信息很少。哈萨克贸易部门高级官员表示，哈萨克已经限制向邻国俄罗斯出口100多种军用产品。官员表示，这个是鉴于全球形势所做的决定。据总部位于荷兰的莫斯科时报报道，哈萨克是前苏联成员国，亦都是如今的独立国协会员，还是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员。因此从西方的眼光来看，哈萨克是俄罗斯的盟友国。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哈萨克多次重申不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当中选边站，他们亦不承认遭亲俄势力领导的原乌克兰土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经济贸易方面，哈萨克亦都表示不会暗中帮助莫斯科取得西方经济制裁的重要军需商品，但是西方对哈萨克的表态并不满意，多次要求必须有更明显的动作。哈萨克贸易副部长托列巴耶夫在星期四告诉哈萨克国营新闻媒体说，鉴于全球形势和哈萨克国家利益，政府停止向俄罗斯出售106种军用物资，名单包括无人机、内部零件、专用电子产品、晶片和相关设备和产品。今年10月12号是长津湖战役73周年纪念日。从2016年开始，每年的这一日南韩都要举行纪念仪式。今年是南韩现任总统第一次参加长津湖周年纪念日。尹锡悦在仪式上说，得益于长津湖战役，使10万民众进入自由大韩民国的怀抱。南韩政府和国民绝对不会忘记，亦不能忘记长津湖战役英雄的高尚牺牲。外界认为，尹锡悦反复强调长津湖战役的真相，就是在揭穿中共的造假宣传。在今年首尔龙山战争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南韩总统尹锡悦盛赞长津湖战役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团为主的30000名联合国军和120000名中共军人之间展开的激烈战斗。今次战役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作战。他强调，透过韩战，韩美同盟在过去的70年里面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同盟，如今的韩美同盟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今年的4月27号，尹锡悦在美国国会演讲时亦都提到了长津湖战役。他说，在这一场战役当中，美国的儿女用生命保卫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国家和一个从未谋面的民族，有4500名美国军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而韩战被中共称为抗美援朝。在2021年，中共推出电影《长津湖》，影片不但采用夸张手法宣传中共军队的能力，更加将今次战役定义为所谓的中共军队打走了美帝子老虎，向中国人洗脑，煽动反美情绪。但影片在美国、香港、澳门等电影网站上的评分非常低，只有50分左右。原新京报主编罗昌平因为质疑抗美援朝的正义性，不仅微博账号被禁言，还以违反英烈法被警方拘捕。原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 X 上发文披露，他的叔叔在长津湖战役当中担任27军235团营长，原中共国防部长池浩田是他的拍档指导员。当他追问这一场战役的真实情况时，他的叔叔破口大骂，那班搞宣传的王八蛋讲的说话每一个字是真的。 中国问题专家、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系副教授李元华表示，这样显示尹锡悦总统从以往的历史经验当中清晰地认识到，南韩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共产极权的中共和北韩，只有同自由世界的美国和日本结盟，才能够有效地压制这种威胁。他还表示，尹锡悦一再揭示长津湖战役当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少胜多的真相，是对中共方言的有力打击，亦是纪念韩战的现实意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